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弥迦书，请弟兄姊妹翻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第六章的一到五节。第六章的一到五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三岭争辩，使岗陵听你的话。三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辩。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们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射的矛，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何等的信实。你不仅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你也是和你的子民立下圣约的主。我们感谢你，天地都要变，都要废去，但是你所立的圣约却永不改变，你的慈爱却永远长存。我们今天得以在你的面前站立，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用宝血跟我们所立的圣约。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得享这样的福分、地位、身份，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愿你建立我们、洁净我们，使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儿女成为荣耀你的教会和儿女。愿一切都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很多标志性的人物、事件、地点。当我们听到、看到这一些标志性的人物、事件和地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联想到它所代表的重要的圣经意义。比如在旧约中，我们提到人物摩西和这个地点西乃山，或者说事件出埃及的事件，或者我们想到新约的耶稣和这个加略山和十字架等。那么回到旧约中，我们看摩西，那就代表着他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啊带领出来，那也代表着他和上帝立下的摩西之约啊。所以我们想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哦，把这个埃及人从为奴之地带领出来，也和上帝签立了这个摩西之约啊，是签约的代表。那么当想到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上帝是如何把以色列民在埃及做奴隶啊，奴役之地，上帝把他们从那里拯救出来。当我们想到西乃山，我们就会自然想到那个地方是上帝呼召摩西出来的地方，是上帝呼召他去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的地方，也让我们想到当他们出了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下了摩西之约，给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颁布了这个十条诫命。 那么当我们想到这些人物、事件和地点的时候，那么它重要的一个程度，就是这些人物、事件、地点都见证了上帝和他子民立约的关系，就是见证了这样一个圣约的关系，也见证了上帝在圣约中的恩典和恩惠。那弥迦书第五章，我们学习了一个重要的预言，就是讲到那个应许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还有讲到了上帝要拯救保守那些余剩之民啊，那些余剩之民。那么到了弥迦书的第六章，上帝要进一步的洁净他的子民和他的教会，就来到了上帝要在他圣约的法庭上来指责这些犯罪的圣约中的子民。那么目的是要责成他们悔改，是要他们成为圣洁。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上帝圣约的法庭。我们会从两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我们看上帝的这个圣约的法庭。我们之前反复讲了，我们之所以和上帝有关系，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约。借着圣约，我们才和上帝有圣约的关系，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上帝有连接的。我们之前也反复讲了圣约啊，和圣约中的这些恩典和条约啊，我们一会儿还会讲。那我们知道，当立约的子民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被约的时候，上帝就要对他们提起诉讼啊，那个这就是上帝审判的法庭，就是上帝要在他圣约的法庭中提起诉讼。那么这个诉讼的标准也是按着圣约的标准啊来完成的。所以这样上帝圣约诉讼的法庭，它的这个标准都是以圣约为根基的。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先知书中啊，有很多部分都是以这种法律的诉讼题材所写成的。比如说像先知耶利米书中，还有弥迦书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格式。那特别是弥迦书第六章，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诉讼的这个文体表达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这个结构啊，我们不可能今天一下子都讲完，我们还会在后面的讲道中讲。所以在弥迦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就是一个开庭啊，开庭。那么第二节就是什么呢？证人出场。第三、第五节呢，就是对这个罪行的陈述。第六、第九节就是这个先知的回应啊。第十到第十二节就是对这个罪的指控。第十三到十六节呢，就是审判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法庭的这个形式。那么弥迦书的第六章是上帝借着先知弥迦预言了上帝对他百姓提起的这个诉讼和审判，那是在上帝圣约的法庭上进行的。那么这一个审判呢，它是一个以盟约和圣约的这样一个法律诉讼进行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是一个盟约圣约的形式进行的。那么这个跟其他类型的这个诉讼，法律诉讼，跟我们社会上这些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是一个和以色列民立约的上帝。那么在这个立约的情况下，上帝的子民竟然公然的违背了上帝的圣约，那么也因着他们的违约背约，破坏了这个上帝所立圣约的条款，那么公义的上帝必然要 对他们提起诉讼。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上帝圣约法庭的这个申诉啊，那个特别是以圣约为基础啊，圣约为基础，那个圣约为基础就强调就像一个 family court， 就家庭审判啊，不是对外边的审判，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审判。所以第一节讲到说，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岗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这里说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啊。那个原文是说，哦，我的民呐，以色列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就是说，这是讲到这个以色列民是我的百姓，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向那个山岭，你们要向那个岗岭来申诉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圣约的法庭里面，它组成啊，跟我们这个地上的法庭是一样的啊。那么就是有起诉人，这个起诉人是谁呢？啊，原告就是上帝啊，上帝提起诉讼。那么这里的见证人是什么呢？就是山岭、岗岭啊，就是众山，都是神的见证人。那么弥迦先知就是这个圣约的代言人，就是上帝的使者。那被告呢？就是一节到二节的这个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么在上帝法庭开庭和见证人出场的这个一二节中，那么特别是上帝提到说要让山岭、岗岭，也就是众山来做见证，上帝让他的圣约子民团体子民啊，要起来和这个山岭、岗岭啊听他们的申诉。那么同时上帝自己也呼吁说，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上帝要和以色列民和他的百姓来争辩。那么这里讲到众山岭要来见证到底是谁没有遵守圣约啊，是谁违背了圣约？是以色列民呢，还是上帝？难道还是上帝冤枉了他们？那上帝为什么选择一个中间人来做见证呢？啊，没有选择一个中间人来做见证，而是呼吁那个众山岭啊，来在上帝和立约指民之间来做见证人呢？那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要从上帝和以色列民的立约来看。我们知道上帝首先在西乃山啊呼召摩西去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就是在何烈山啊，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那么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的一群的山脉，那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具体的西乃这个山峰。同样我们知道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时候，上帝也同样在西乃山下跟摩西和以色列民立下了摩西之约，也就是颁布了上帝的十条诫命。我们知道上帝他创造了众山岭啊，那么那个山的根基，这里讲到那个地的是永久的根基，众山岭是建立在上帝永久的根基上，那么众山岭是永远不改变的见证人啊，除非那个地的根基啊，神把，如果上帝背约了，上帝把那个地的根基翻起来了啊，那是上帝的，不是。所以上帝选择众山做他的见证人，而不是罪人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罪人都可能做假见证，所以众山岭不会。所以到几千年都过去了啊，到今天啊，我们看四五千年都过去了，今天西乃山仍旧在埃及的西乃。所以当人们一想到西乃山的时候， 就想到上帝和上帝的百姓在西乃山的立约，想到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所以西乃山就成了那个摩西之约啊，有的叫西乃之约，或者叫十诫的那个象征性标志。那么西乃山也成为上帝借着摩西他们和以色列民立约的见证。所以申命记五章二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那么西乃山同样它见证了上帝在圣约中的信实，见证了上帝对圣约子民的承诺，也见证了上帝在圣约中永不改变的应许。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什么呢？西乃山也见证了这些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的反复的背叛上帝，屡次的违背上帝的圣约。申命记九章八节说，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他们，灭绝你们。所以以色列民每一个时代啊，我们看到这个旧约，我们没时间讲，每一个时代啊，每一代的人都背逆上帝，背约啊，一代一代的以色列民都过去了，但是西乃山仍旧没有改变，见证了他们的这个背约。西乃山也见证了上帝在他们背约中上帝给他们的恩惠和慈爱从来没有改变。这也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呼吁众三领来做见证，众三领要听上帝的争辩啊，到底谁没有守约。那么三到五节就在圣约的法庭提出以色列民的犯罪，那么也彰显和见证了上帝在这个圣约历史中的公义和作为啊。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们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啊！上帝说，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锚的这个所设的锚，和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啊。神提到两个地方，这个摩亚的巴勒王啊，摩亚王巴勒和比尔这个巴兰假先知。他说，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啊，这点非常重要。神要让他们做这些事，是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公义的作为。神向他的百姓，向以色列民质问，我向你们做了什么呢？如果我对你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请你们在法庭上指出来。你们常常说我使你们厌烦，那么我在什么事上厌烦了呢？你可以对我证明出来。所以我们在学旧约，特别是先知书中，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经常抱怨上帝啊，说上帝给他们做了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啊，上帝使他们厌烦等等，我们不在这里讲了。上帝作为原告在圣约的法庭向上神子民提起这个申诉啊，对弥迦时代的这个上帝的子民来说啊，我们知道从出埃及一直到弥迦时代啊，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那么上帝在这一段圣约的历史当中啊， 这一段的圣约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包括了上帝救赎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啊，又施给他们各样的恩惠恩典啊。那么这一段的圣约的历史就彰显了上帝的公义的作为啊，就彰显了上帝的公义的作为。那么上帝在一开庭不是一一的列举他们具体犯了些什么罪，而是上帝从一个圣约的角度，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地之前的两个重要事件，让以色列民来追想啊，来追念思想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来表明耶和华上帝的公义的作为。那么什么样的两件事呢？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提及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埃及这样一个重要的标志的事件，那就是以色列民过红海如行干地啊，当这个埃及的追兵来追他们的时候被淹没在红海当中啊，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啊，我们都不在这里讲。那么我们知道，首先是上帝啊，在这个西乃山呼召摩西去这个埃及为奴之地，要把这些为奴的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前往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上帝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那么上帝他不仅承诺实现了他的这个应许，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救赎出来啊，上帝不是说我把你救赎出来就结束了，没有，也不管他们了，也不是。圣经还在这里提到说什么，我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就是说上帝还差遣了摩西作为他们的这个领袖啊，这个君王的职分。上帝也差遣了这个大祭司啊，这个亚伦啊，做祭司。上帝啊，来洁净他们的这个工作。上帝也赐给他们先知米利暗。那么这些教会的领袖啊，就带领上帝的子民前往这个流奶与蜜应许之地。这就是上帝在圣约中的这个救赎啊，承诺啊，还有这个保守和带领，这就是上帝的这个公义的作为。那么第二一件事情是讲到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民经过40年旷野的生活，他们在预备进入应许地啊，迦南地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旧约圣经故事啊，记载在民数记的22章到25章，所以篇幅很长啊，我们啊不在这里这个详细的重复，我只是简要的提一下这个纲要，弟兄姊妹可以再回去以后仔细的去阅读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的这个阶段的概括就是弥迦书这个第5节所说的，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锚和比尔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啊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们知道，当以色列民来到摩亚平原啊，就是约旦河东，那么他们就对着耶利哥啊，耶利哥安营的时候啊，这个摩亚平原，就特别这里讲到石亭，石亭前面是约旦河，约旦河的过去就是耶利哥。那他们当安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摩亚王巴勒啊，就设了一个诡计，那他就让人去比尔啊，把这个假先知巴兰找来啊，他知道看到这些以色列民，他实在是觉得他没有任何办法来这个 抵挡他们啊，来阻止他们。所以他也知道，哎，他也知道那个圣约，他才去找那个假先知巴兰来。那让他来做什么呢？就是说来咒诅上帝的这个子民啊。所以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民这个巴兰假这个摩亚湾巴勒和假先知巴兰他们这个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这个互动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来彰显了上帝在圣约中对他子民的看顾和恩惠。那我们知道，上帝为了保护圣约中的子民，那么上帝再三的拦阻这个假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所以我们从那一段的经文中，我们知道巴兰一共发出了四次的预言啊。那么这个预言呢，不但没有咒诅，反而是祝福啊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他不仅阻止了假先知的咒诅，反而借着巴兰的口啊，对这个圣约的子民中啊施行了祝福。那么时间关系，我只找一小段哈，读一点点。那我们在里面了解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啊，就是圣约中的这个福分啊，咒诅和福分。看到这个民数记的22章到25章，我只读一点点哈。这个特别是在巴勒在这个这个巴兰在这个第一次的预言中讲到说什么呢？在这个民数记的23章的第7节啊，这个巴兰呢他就作诗歌说，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啊，这个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一人之死而死，我愿一人之终而终啊。这个是讲到那个，就是说上帝没有咒诅的，我怎么能咒诅呢？上帝祝福了的啊，就像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这个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为你咒诅的我必咒诅他。所以这个就是约中的那个圣约中非常重要的那个一点啊，关键点。当然还有很多啊，我就不在这里来讲。但是我让弟兄姊妹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约中啊，上帝对子民的祝福啊，是上帝圣约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就是上帝，他不但没有让巴兰咒诅他，而且借着巴兰的口，而且祝福以色列民。但是我们知道，巴兰最后给巴勒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诡计是什么呢？是以色列民陷入最终， 就是他要他给这个巴兰出的这个诡计是什么呢？就是让摩亚的女子在石亭啊，去和以色列民行淫乱啊，用淫乱的方式来诱惑以色列民犯罪。后来我们知道啊，以色列民就在石亭和摩亚女子行淫乱啊，行淫乱的过程中就跪拜他们的假神，所以后来他们遭到了上帝的刑罚。那么他们虽然遭受了犯罪悖约的刑罚，但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所以当上帝带领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来到哪里呢？就是来到吉甲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又一次彰显了上帝在圣约中救赎的应许。那我们知道在那里上帝为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行了割礼，所以在约书亚记五章九节说，耶和华对于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了，因此那个地方的名叫吉甲，吉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说直到今日啊，直到今日。吉甲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在哪里呢？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在耶利哥的这个对边啊，跟石亭稍微斜一点的地方。所以你看圣经在这里讲到几件事呢？讲到那个出埃及、石亭和吉甲这样一段的时间，上帝在他的圣约的法庭中列举了从埃及为奴之地到迈入应许地之地开始，那么这其中的40年间，上帝没有一一的列举啊，没有一一的在圣约的法庭列举圣约子民所犯的数不清的罪，上帝也没有一一的列举上帝给他们施行的数不清的恩典。我们知道逾越节、过红海、西乃山啊，这个颁布律法，神用丰富的玛纳供养他们，还有让磐石出水，还使他们得胜各样的仇敌。而以色列民怎么样呢？以色列民怎么样呢？那么圣约的历史恰恰彰显了上帝在圣约中为圣约子民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上帝施予他们的极大的恩惠和恩典，也彰显了上帝公义的作为。那么同样的，圣约历史也表明了以色列民作为立约的子民，他们又怎么样？他们又是如何的违背上帝的圣约呢？所以生命记29:1说，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话，就是他们啊，就是他与他们在何烈山所立的约。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一直知道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上帝对圣约子民的这个圣约法庭的诉讼审判的一个目的是要洁净圣约的子民，洁净神的教会。那么旧约时期我们看到西乃山啊，以色列人和上帝在西乃山的立约啊，摩西作为圣约的这个立约的代表，和上帝赐给他们这个圣洁的律法。那么我们今天教会呢，我们也同样看到那个立约的代表耶稣基督啊，在那个加略山啊，在那个十字架上和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看啊，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看上帝在圣约的历史中的公义的作为，同样也彰显在今天的教会中。同时我们也要看 基督和他的教会，教会和信徒这个圣约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在旧约中看到人作为立约的代表，立约的子民，他们都没有能够持守住上帝的圣约，都没有啊！我们从亚当开始啊，到这个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啊，到这个大卫，一直到啊这些人所立的跟人所立的约，我们发现说人都不能够持守上帝的圣约，所以到了新约时期，上帝就是和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新约，就是永恒之约。那么这个立约的地点在哪里呢？啊，就是在加略山啊，立约的记号就是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啊，在十字架上，那么就用他的宝血为我们在天父上帝面前立下了这一个新的约啊，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是一个永约，永不改变的约。那么耶稣基督就成就了啊这个旧约圣约中的要求。那么他是这个上帝忠心的圣约的忠心的持守者。那么耶稣基督他这个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圣洁，他就完全的遵行了圣约中的这个，他也是圣约中完全的这个律法的遵行者。所以耶稣基督和天父所立的这个新约，它是一个永约，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啊分割的圣约。所以今天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和基督联合的啊，进入耶稣基督的这个进入耶稣基督永约的教会，那么也是敬拜上帝子民的团体。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和耶稣肢体的连接，也是和耶稣基督生命的连接。那么这个就是在基督里新的圣约关系啊，新的圣约关系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的，不可能分割的圣约关系。因为这一个圣约是上帝所承诺的，是耶稣基督亲自所成就的，圣灵上帝亲自保守的。因此没有任何势力可以试图改变这一个永恒的圣约关系。同样的，在基督与教会、信徒与教会这样一个圣约关系中，上帝要求的就是教会和信徒要忠心的持守啊，在耶稣基督面前所立下的这个圣约啊，这个永约。今天我们看到国内教会遇到了越来越疯狂的逼迫啊，最近仅河南省啊有4000多家的这个教会十字架被拆毁，有的被烧毁啊，都被强制性挂上红旗啊，强制性写上啊这个宗教要适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孩子不能进入教堂。有的地方啊就强制性的搬走教会的财产，强制性封闭教堂啊，把这个牧者、同工、信徒都给抓走。当我们看到这种疯狂的逼迫的时候啊，我们的确为国内教会的肢体揪心祷告。可是当我们从耶稣基督和他教会所立的永约的关系来看，我们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使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分隔开来，也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改变基督 和教会的永恒的圣约关系，没有，不可能。就算你把十字架给拆除了，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拆除基督和教会的圣约关系。你强制性的封闭、拆毁甚至炸毁教堂这个有形的聚会场所，你永远无法炸毁基督和教会这个永恒的生命连接。就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所说的，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你以为强迫给教会挂了红旗就能改变教会的性质吗？教会就能信党吗？啊，永远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他才是教会真正的君王，他是宇宙的掌管者和审判者。好，我还看到一个图，十字架旁边挂了两个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难道也能像跟耶稣当年那个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进入天国吗？根本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别说天国，他们连这个上帝圣约审判的这个法庭都不配进啊！因为这个圣约法庭是给上帝子民的，所以他们连这个圣约的关系都沾不上边。等待他们的只有是耶稣基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信徒来说，你即便是拆毁了有形的十字架，但你也不可能改变他基督徒的身份啊！你不可能改变他的身份，不可能改变那个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成就的救恩。你强制的关闭拆毁信徒聚会的场所，没有办法拆毁基督的生命，也没有办法拆毁那个基督在信徒生命中灵魂中所刻下的永生的烙印啊，印记。那么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所成就的救恩，是他所买赎的教会，是他所建立的上帝的国度，所以没有地上的任何一个君王可以拦阻上帝的永生的国度。这就是圣约中的教会啊！这就是圣约中的教会，这就是圣约中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看到啊，即使这样的逼迫啊，教会国内仍然有几百名的啊牧师、长老、传道啊，他们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信仰啊，签署这个基督的信仰。就像他们在信中所讲的，他们是为了信仰和良心的缘故啊，为着上帝的荣耀、圣洁和公义，所以他们签署这样一个信仰。那里面特别强调讲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圣经是教会和信徒唯一至高的准则啊，任何政党意志啊、政府的这个命令违背圣经的教导，它都不能够成为这个教会和这个信徒的这个所遵行的。所以他们是有责任顺服神，不顺服人啊。这就是基督的信仰，而且他们也愿意啊，为了信仰的益处，为了中国的益处，他们愿意啊承受这样的逼迫，承受这样的暴力和误解，是因为他们是单单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对中国社会的爱。他们也愿意丧失他们的生命啊， 情愿放弃他们的这个肉身的权利，但是只要是为着这个中国教会和福音的缘故，那么他们也尊荣基督啊，是这个教会的君王，所以他们也不在任何情况下不带领教会加入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也不在这个啊不带领教会在宗教管理部门下登记，甚至损失一切和损失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个基督和教会信徒的这个关系，它不仅仅是一个圣约的关系，也是一个生命的盟约关系。所以没有人能够改变这样的立约圣约关系，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宝血啊，洁净的买赎的，它是由那个上帝之子啊，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决定的，而不是人决定的。那么这样一个圣约的关系，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爱的关系，圣约中爱的关系，它是没有办法靠任何力量来分割来切割的。就如今天主席啊，我们那个领会时候读的，还有祷告时候祷告的啊，我今天也引用这里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到说什么，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 ，In Christ， 我们就不再被定罪。还有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释放出来了。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啊。那么罗马书第八章同样三十节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是他预定啊，预先招来的，招来了又称我们为义啊，称我们为义又要让我们得荣耀。他说既然是这样，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呢？上帝称他们为义了，上帝拣选他们了，谁能控告他们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你们祈求，替我们祈求啊！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还为我们复活了，还在天父的面前右边为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呢？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这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是 in Christ， 是在那个圣约中，是在耶稣基督的圣约中，圣约中的爱，谁也做不到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一个教会和信徒仍旧有这样的信心。那么在新约中的教会信徒，我们最重要的啊，我们在圣约中的责任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对主忠心， 持守主的真理。这就是这个教会信徒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你在约中的义务。那么我们说圣约教会中信徒的责任是什么呢？在圣约中的责任就是委身教会，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啊，委身教会。那我们教会要委身基督，信徒要委身教会啊，因为这就是一个一体的圣约关系。一个信徒对基督的教会没有委身，那就更谈不上责任了。所以委身是第一步啊，你必须是一个教会的成员或者教会的会员，你连教会的会员成员都不是，你怎么谈上对一个基督教会委身呢？所以一个信徒他只有对基督的教会委身，才可能在基督的教会中尽他当尽的义务和责任。那么一个信徒啊，他成为教会的会员就是对教会的委身。那么教会他不仅是他对教会委身，教会也要对他委身，所以是相互的。那么教会也要对会员委身，这是一个相互的委身和责任。那为了清楚的再讲一点啊，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婚约关系中的相互委身的例子。我以前的一位美国同事啊，他和一个女孩这个是未婚同居啊，他们同居了很多年。那我后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啊，有一个男孩。那过了几年呢，又有一个女孩，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结婚。所以他向别人介绍的时候总是说，他说哦，这是我的 girlfriend 啊，我的女朋友，或者我的 boyfriend 男朋友。那我跟他的关系很好，所以有一次呢，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他想了想，他就跟我说，他说啊，因为有很多的责任啊，有很多的责任。那换句话说，他不愿意进入婚姻的这个盟约的原因是因为惧怕这个婚姻盟约中的责任和义务。我觉得他回答得很诚实。虽然是未婚同居，有两个孩子，但对他们彼此来说啊，对他们两个彼此来说，没有婚姻盟约的这样一个誓言或者盟约的约束啊，或者说法律意义上的约束束缚，那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可以随时分手，男的可以随时再去找另外一个女的，女的也可以随时去找另外一个男的，因为从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所以因为没有盟约啊，所以根本谈不上两者之间要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啊。所以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那么有一位教会的信徒啊，来教会很长时间，后来离开了教会。那他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愿意入会啊，成为你们的会员，因为我知道我有可能不能委身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婚姻中的盟约与教会与基督信徒与教会的关系都是盟约圣约关系，都是盟约圣约关系。一个基督徒他不愿意委身一个教会，不愿意加入一个教会，也就是他不可能对一个教会有义务和责任，那么教会也不可能要求人家啊有义务和责任。你不能要求人家，对不对？他礼拜天没来聚会，你不能说你得来聚会，他只是客人，他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对不对？他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他来了给你个面子。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 关系。那当然我们欢迎来了做客，当然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样的对待，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其实这个和我的同事这个事很类似，他们只是未婚同居啊，未婚同居，大家仍旧有彼此在选择的机会，不用捆绑在一个树上啊，不用捆绑在一个树上，法律上也没有权利说他不能再跟别人结婚，那么教会也没有权利说要求你一定不能去其他的教会啊，是一个道理的。但实际上弟兄姊妹想想看，委身一个教会啊，特别是委身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属灵的教会啊，是非常正确的啊，是非常正确的，而不是一个人游离在各个教会之间。常常有人问，改革宗教会和其他教会啊，福音派的教会到底有什么区别吗？啊，他们不也是神的教会吗？他们的神学跟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吗？我一般不特意去谈啊，在讲道中不特意去谈或标榜我们自己的教会和福音派教会的不同，但是这一点我必须强调的，明确的告诉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和他们有着绝对的不同啊，有着绝对的不同。什么不同呢？第一个，我们的信仰告白和他们不同，除非他们也是西敏标准啊，西敏准则，也就是说是这个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这个西敏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问答。还有我们是按照 PCA 的章程来治理管理我们的教会。实际上弟兄姊妹， PCA 教会和其他福音派教会最大的一个不同，还有一个不同非常重要的，就是会员制。会员制，那也许你会问，那人家教会也有会员呢，会员制啊，那不跟我们一样吗？啊，的确表面上看上去是一样，但里面的内容要求和教会对会员，会员对教会的委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想我们的会员在入会的时候啊，我们都仔细的跟每一位会员成名了，那我也盼望我们的会员啊都牢记这一点。甚至包括在我们教会受洗的那些回到国内的信徒啊，我都反复的跟他们强调一点，就是你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一定不能离开教会，一定不能找借口去不参加主日敬拜，而且呢，你一定要去找一个按照圣经中心教导的教会啊，我不是说你去找一个 perfect 的教会，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那个中心按照圣经教导的教会。那么你选择那个教会了，你就要一定要留在那个教会，加入那个教会，成为那个教会的会员。这就是委身，这就是委身。那我还要跟他们强调一点什么？我说你们一定要尽基督徒最基本的义务，就是十一奉献。那么这个都是为着你们属灵的益处和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我告诉每一个啊，哪怕回到国内受洗的每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那么我们说改革宗教会为什么强调教会的信仰、治理和会员的责任呢？那么实际上就是要竭力地确保教会和基督的圣约关系，信徒和教会的圣约关系，这是一个圣约关系。那么也是为了教会和信徒在耶稣基督圣约中 最大的福祉和益处，最大的福祉和益处。所以我们不是那个当年的那个以色列民的那个团体啊，那个来到圣约法庭上啊，被约受审判。否则弟兄姊妹，按着罪人的诡诈，我们并不比当年的那些上帝立约的以色列民好到哪里去啊，我们并不比那些当年的以色列民好到哪里去。我们若不这样的持守，我们很快就会被这个邪恶的时代所吞灭。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讲到的重点，就是圣约与基督教会的关系啊，立约子民啊，这样一个这个圣约中基督和立约子民啊，这样教会的圣约关系和信徒和教会的这样一个圣约关系。所以清楚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说圣约不同于其他任何的结盟关系啊，圣约不同于其他的任何的结盟关系。那么圣约它是一个誓约，是一个盟约关系，是上帝亲自用生命的承诺委身的盟约关系。圣约这两个字啊，在原文中是切割的意思。弟兄姊妹记不记上帝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过程吗？是把那个动物切开来，劈开两半啊，神从上面走过那个走过去，意思说当违约的话就是被切割啊，那样的结果。所以它是一个发誓的盟约关系，就像我们婚约一样，对不对？你婚约为什么要你们两个人在上帝面前宣誓呢？宣誓的意思就是那是个永约，不能分割的。虽然人败坏邪恶，有时候可能还会离婚，但是你知道吗？在上帝那里，这是永远没有办法分割的。啊，我们将来也很难逃脱上帝的追问和罪责。所以圣约是上帝极大的恩惠为根本的，那它是一个永不改变的承诺，是上帝对圣约子民这个恩惠和爱的关系，那么也是上帝要求圣约子民团体教会信徒委身基督身体啊，是上帝在这个约中是要求教会信徒都要委身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里面有责任和义务，这样一个盟约关系。圣约中教会与基督信徒与教会的关系是一个圣约关系，委身教会，委身基督，信徒委身教会啊，这就是一个委身的关系，圣约关系是一个誓言的盟约关系啊，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圣洁的盟约的一个爱的关系，而且是一个生命的永生的关系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教会与基督信徒与教会的圣约关系，它是用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所立的一个圣约关系。这一个圣约的关系，它的建立不是一个简单的啊廉价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松散的暂时的连接关系，而是用耶稣基督宝血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成就的，极其昂贵。它是一个圣洁的、无价的、宝贵的、永恒的生命的盟约关系。那么凡在基督宝血里所立的永约中的教会信徒都是有福的，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永约里的教会信徒都是有福的，因为这是和天国连接的唯一的道路，这是和天国连接唯一的道路，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啊。那么即便是圣约子民团体教会或者信徒犯了罪，那么受到了上帝圣约法庭的审判申诉，上帝过去如何在圣约子民中啊 成就他在圣约中的公义恩典的作为。那么上帝同样在今天在新约的教会中也同样要彰显他的公义圣洁和荣耀的作为啊。所以教会有问题，信徒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没犯罪啊，不是说那个我们就没有就绝望了，而是说神他的目的是要洁净我们啊，成就我们，让我们最终成为公义圣洁啊荣耀的教会。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圣约肢体的教会和信徒啊，都是有福的，因为上帝他永恒美善的旨意啊，他的旨意是美善的。那么上帝为着他教会的益处，为着他儿女的福祉，基督荣耀的身体，上帝就要洁净他的教会，洁净他的信徒，使他们将来才可以配居天国，才可以使上帝的那个荣耀得到至高的彰显，才可以成就上帝永恒的旨意。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讲道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和基督的教会是在怎样一个圣约的啊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当中。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为你所成就的恩典献上感恩，我们也特别为在患难中逼迫中的中国家会家庭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永远作者为王，你永远是教会的君王，掌管历史，掌管万有，你以你教会所立的永恒的圣约也永不改变。因着这样的盟约的爱的关系，我们就有信心，有能力，有恩典，无论是在逼迫中患难中，我们都可以持守你的真理，持守你真理的信仰。主，就求你恩待中国教会，也求你在你时间合适的时候施行你公义的审判，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